各位朋友好，欢迎再次光临春秋茶坊，我是李树。我今天喝的呢是安妮公主茶，是一种这个英国的这个茶，很高兴又到了这个跟大家一起喝茶、喝咖啡、喝饮料、聊天的时候了。那我把这个茶倒上，这是一种红茶。我们今天的这个聊天这个话题呢，是这个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中国。那我们想看一下郑丽文都说了什么，然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蛮有意思的。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郑丽文主席在南京中山陵，他的这个由这个国民党发言人宣读的这个祭文。这个祭文呢，是我相信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朋友们呢，有一些应该是没有看到，而且他这个祭文是用这个文言文写的，这个文言文是比较难懂。那我先一下这个给这个大家来原文读一下他这个祭文。为民国115年4月8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代表全国党员，仅以鲜花致祭于总理之灵曰：洪为总理中山先生，目睹苍生苦疾，愚民警醒，奔走革命不息，怀忧忡忡，结集群力，兴中同盟，屡挫不靡，武昌建功，共和国体帝制告终，中华恢复，民国创立，列强游商公贾，鲸吞鱼鳞，割据人患心腹，蚕食弄臂，民族欲助，轻浮若济，民权欲树，正统献立，民生欲富，夜食尽意。先生厌将，党人诚训，行主义，谋自洽，突破严峻，寻学说，勤擘画，努力前进，古之今察，米酒永眷，富邦兴家，韬光裕运，屹立东亚，率土同庆，无党诸亲，团结一同，逢乱局势变境，甚威不苟，御百六陈旦庆，致奠千秋，共击紫金，称商免冲，戮力辛勤，为民作舟，共创和平，宝岛神州，福齐灵剑。把这段祭文翻译成今天的这个话，今天的这个普通话白话来说呢，就是呢，说在民国115年4月8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代表全体党员，仅以鲜花祭祀于总理之灵时说：总理在上，中山先生目睹苍生苦疾，愚民警醒，奔走革命不息，忧心忡忡，聚集力量，兴中同盟，屡败不馁，武昌建功立业，建共和体制，终结帝制，中华恢复，民国创立，列强游商我基石，鲸吞鱼鳞，割据仍是心头之患，蚕食国家多出弊端，民族要站起来，扶正济弱，要树立民权，实现 政权统一和宪政，民生要富裕，有业才有益。先生先世，国民党人继承遗训，执行总理的主意，争取实现自洽，克服艰难险阻，遵循总理学说，勤规划，努力前进，了解过去，体察现实，永永远远国富家兴，韬光养晦，屹立于东亚，天下同庆。我党同仁团结一心，逢乱世世界纷争，谨小慎微，一丝不苟。恰逢先总理160诞辰庆典，祭奠千秋，大家一起登上紫金山，举杯缅怀与憧憬，全力辛勤工作，为民服务，共创和平，宝岛与神州，祈求在天之灵保佑。我一开始就搞了这么一大堆，跟大家念这个东西，为什么？实际上是因为郑立文这一次在中国，对中国访问，对中国是百般的阿谀奉承啊。但是他在南京中山陵这个由他的这个国民党发言人宣读的给孙中山的祭文，这个祭文呢是他说的，是说这个祭文是他亲自写的，自己下笔写的。这个郑立文这个古汉语的这个功底，文言文的功底还是相当的厉害，但是整篇的这个东西中国没有一家媒体全文报道的，一家都没有，是不是奇怪啊？他在中国去访问，这是个大事，在中国也是一个大新闻，见了各种的人，包括见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但是中国媒体对于他这个纪念孙中山的这个文章没有全文发表，只是节选，我相信节选只选他们喜欢的，他这个等于是新闻检查了，把这个郑立文的这个祭文也给检查了。那么有什么东西里边，我相信通过我刚才说的念的他原文和这个翻译成这个白话文，我们的这个茶友们应该也知道一些，应该体会到一些，说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发全文，因为它有几个问题我看到的哈，也许还有更多的问题，我看到的问题就是它这个祭文一开头它就使用了，它说的是说为民国115年4月8日，它用这个，这个是一个民国的祭算的这个年份纪念，就是好像是什么清朝多少多少年啊，这个满这个唐朝多少多少年，他这是民国多少多少年，民国115年，115年是什么呢？就是今年2026年，他用的这么一个国家的纪念是中华民国的纪念，中国是不承认的，你说中国也去跟他说啊，为民国115年4月8日，第一中国人听不懂，第二这不等于说是中华民国还在吗？这是个政治界限，听不听得懂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是一个政治，这句话就不能说出去。然后祭文里边又说过什么，说过说中华恢复，民国创立，这就是中华民国嘛，他就是推翻了满清政府，恢复了中华的这个国统，同时建立了民国。民国是什么意思？就是共和国，就是一个现代的共和国，所以他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中国能承认吗？中国不能承认，因为他认为这个国号已经死了嘛，中华民国已经被推翻掉了嘛，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了嘛。祭文中还说了，就是说民族愈著，民权愈树，民生愈富， 那翻译过来的就是说，刚才我也说了，就是民族要站起来，要树立民权，民生要富裕。他实际上是点出了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尽管中国在有一些时候有一些这个历史的叙述里边还在提三民主义，但是中国不可能去实行孙中山的这个三民主义啊。中国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祭文里边还提到了什么？还提到他叫割据仍患心腹，蚕食弄臂，就是说割据仍然是心头之患，蚕食国家，多出弊端。于是呢，他就有了正统县吏，就是国家的政治统一了，政权统一了，立宪了，就是指的是国民党统一了当时由军阀割据的中国，同时确立了以国父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为基础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都不能提。哦，国民党统一了中国，是历史里边他可能也会这样写，但是不能公开这样说。大肆的宣传当年是国民党统一了中国，打败了各种军阀，然后立宪了中华民国，就是等于相当于是中华共和国，差人民俩字，其实差不多。他就中文写着中华民国，你想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是一个意思，它叫民国，它不叫中华共和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我不明白他翻成就是说中华民国翻成英语的时候，他叫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中华共和国，没有民字啊，但是中文里边有。他不像这个中国大陆直接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这叫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加上一个 People's， 就是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变成中文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啊，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嘛，没有区别。但是中国现在不能认呢，怎么能说中华民国呢？一定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国，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指的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指的是中华民国，尽管这两个词儿实际上是一样的，意思上是一样的，内容上当然不一样，意思上是一样的。那么所有的这些颂扬孙中山的也好，颂扬这个国民党也好，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来替他传播，说我们再替你传播一次啊，你们的这个国父孙中山有三民主义，还说的都挺好啊，民族、民权、民生，然后你们还立宪了，统一了中国，这都不能说了。就是在中国来看，中华民国1949年以后就不存在了。你看中国的那，你到那个中国的百度上面也好，你到中山陵那去看，中山陵后边都有记载，哪个朝代在这个南京当过，这就是这个是作为这个首都的。中华民国都止于1949年。1949年以后没有中华民国了，1949年以后只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那问题在于1949年以后如果中华民国不存在了，那么在台湾的那些人是属于哪个国家呢？当然了，中国说哎，他们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的中国不可分割是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如果是中国的，他们属于中国，他们拿中国护照吗？他们向中国政府交税吗？中国政府管他们吗？管他们养老吗？管他们医疗吗？没有。哎，台湾拿的仍然是中华民国的护照，有人说是台湾护照，是简称是台湾护照，但实际上他们，你看那个护照上面写的很清楚， 是他们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它不叫台湾，也不叫台湾共和国，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还在，拿他的护照的人理论上讲，法律上讲，应该还有2300多万人，包括这位郑立文主席。尽管他口口声声的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他明显的没说我那个中国人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他搞一个模糊概念，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也就让中国大陆也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大家是一家人。如果说台湾人属于中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那一定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然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随便去台湾啊？都说不通，是不是？当然你可以说那是一个叛乱的地方，说到叛乱这就说来又话长了，到底是谁叛乱谁呀？中华民国在先不是吗？1911年就有了，你其他的国家，不管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曾经成立的，或者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远远在那个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吧。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有任何的一天管理过、统治过台湾吗？一天都没有。你怎么能说那个地方就已经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呢？这很奇怪啊。你至少可以说那个一小的地方还是中华民国统治的地方，我们还没有解放它，我们还没有占领它，这是实际情况。你怎么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说你已经不属于这个中华民国了，你已经属于我们了，但是我们现在管不了你，那怎么办啊？那些人三不管吗？说起来都是好笑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先说了，就是郑立文在中国大陆其实已经被封杀了，人家不报道他，他那些东西都是人家就是报道的是只言片语，而且经常是那种新华社通稿，新华社让他报什么他就报什么，只能是由台湾的媒体报道全文发表。但是中国大陆你是知道的，外界的东西他是看不见的，至少理论上这样看不见，你翻墙出来那是另说，翻墙出来是非法的。除了订阅、点赞、留言，不跳过广告外，还有两种方式可以支持我们。第一， PayPal 捐款，捐款链接在频道主页简介栏里边，点击进入，自由选择捐款金额。第二，加入会员频道春秋茶坊，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走得更高更远。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个郑立文在和习近平会见的时候他这个讲话，会见就是在昨天时候，他见了习近平的时候呢，一开场白他就提到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是双方的共同的政治基础啊，他这个也提出了这个两岸之间多个共同这个共同那个，而且还高度的这个呼应习近平的这个讲话，这个好那个好，反正是竭尽阿谀奉承之。他说的那个话有很多的话，我相信他是照抄来的，就是照抄中国的那些官方的语言。比方说他说和平是两岸共享的道德和价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身就是中共的语言，他照抄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复兴，包括台湾人复兴，中华民族一复兴台湾也复兴了，双方应共同筹思与建构两岸双赢共荣的命运共同体。听听，命运共同体，中共一直在说 命运共同体，这个所谓的国际的命运共同体，要跟这个建立命运共同体，那个他跟普京去建立命运共同体，他说全球是命运共同体。今天郑丽文女士帮着说两岸应该建立命运共同体啊，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说的好伟大呀！你拿什么去跟人家建设呀？你小小台湾2300万人，人家14亿人，你小小国民党代表你那个党员只有30几万人，共产党的党员现在1亿人，太不对称了。你去说我们共建，你跟谁共建？今天的这个实际情况是蛮有意思的，今天是国民党小的不得了，共产党大的不得了。1亿人是有多少人呢？有几个国家是超过1亿，也没有多少国呀，各这个世界上光党员就超过1亿，你还两岸这个共建，太把自己当回事了。郑丽文还表示相信说，和平是两岸共享的道德与价值。两岸共享的道德与价值，你现在势力弱了，你说两岸共享的道德和价值是和平，郑丽文女士真的没有看到中国在台海地区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真的没有看到各种的飞机军舰绕着台湾来飞来航行威胁台湾，海警船都出动，没看见吗？他不会没看见啊，真的没有听到中国政府和中国军方一次又一次的对台湾的军事叫嚣吗？要武统台湾，打下来让台湾一片火海，甚至有人叫喊着是留岛不留人，把台湾人全部杀掉，或者要么你滚蛋，要么全部杀掉，留下这个岛就行，留下这块地方就行。这种叫嚣郑丽文没听见，他非说和平是两岸共享的道德和价值，这什么情况？然后郑丽文呼吁国共推动两岸和平的制度化，使两岸和平发展走向不可逆转。哇，厉害了。然后郑丽文就提出来了3个共同的努力方向，一个是致力于维护中华历史，弘扬这个中华文化，说的好听啊，我们都是是吧，大家都是一个文化，同宗同祖同姓，姓的都是一样。他就说台湾大多数台湾人的祖先都是唐山过台湾啊，姓中国姓，讲中国话，过中国节，拜中国神，说的就是同文同种嘛，那就是两岸人民同为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一家人。说到这个东西都是很美好，现在来讲这个跟中国共产党讲这个讲得通吗？中国共产党杀自己人杀的还少吗？你来讲这个同文同种，太有意思了。这郑丽文是真的不清楚还是装傻呀？是真傻呀还是真坏呀？大家再想想。第二个方向是什么？致力于增进共同福祉，推动交流合作。都废话，这就是完全是正确的废话。第三个是致力于迈向美好两岸，强化民生乐利，又是正确的废话。谁不想这样啊？对岸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有过任何的一丝一毫的一天的时间，对岸是真正这样认为的吗？和平，咱们俩好好的，谁别打谁，交流合作，共同福祉，不是的，我要统一，中国共产党要统一你，要管你，像管所有其他中国人一样，管台湾2300万人，这是他想要做的。郑丽文看不见，不可能，他不可能看不见。他原来是民进党的，要求台湾独立的，他是民进党的骨干分子之一，怎么可能没看见？然后他还说了，郑丽文说的这个话 有意思，他说无可否认，国共两党在超过一个世纪的互动中充满了起伏转折，但我们彼此所共同追求的从来都是如何使得中华民族能够从衰败走向复兴。前面他说一个世纪里边充满了起伏转折，中国方面习近平先生怎么说的，我们两党错过了很多的机会，这机会一会儿我们再说一下，错过了什么机会。郑立文说的充满起伏转折都哪些重大转折，我们一会儿再说到说的。然后他说了，说这个彼此共同追求，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必共同追求的都是如何使中华民族能够从衰败走向复兴，又来了中华这个中华民族复兴，这个说法完全抹杀了两党一个世纪中斗争的本质。两党一个世纪里边斗争的本质是什么？不是所谓的如何使中华民族共同从衰败走向复兴。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两党从1927年开始一直斗到今天，实际上国民党内仍然有一些人是坚定的反共的人，这一点仍然是事实。那么是这两个党都错了吗？就是说到1927年到现在斗争两党都错了，是谁错了？共产党错了，国民党也错了，不应该斗，一开始就不该斗，对不对？你说哪个党能承认说我不该斗？共产党能承认吗？说我一开始不能斗？共产党不能承认，因为共产党一开始的目标就跟国民党是不一样的，怎么可能是使中华民族怎么样这个从衰败走向复兴，这是共同的追求的？不是的，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是共产主义，是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你台湾的国民党，你郑立文，你这个视野太小了，太短了，你看不到那种大画面，那种远大的理想。中国共产党的远大理想是要把红旗插遍全球的，岂只是一个小小台湾岛能满足的吗？不是这样。那么说起来，说好咱们这个两党都有共同的目标，好了，既然有共同的目标，那就你干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并算了，不要合作了，合并吧，你都有共同的目标了。你说中国共产党同意呢还是中国国民党同意呢？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同意，你个小三十几万人是吧，我吃掉你不是易如反掌吗？但是中国国民党会同意跟中国共产党合并吗？那如果合并不了怎么办？那就还有一个选择呀，第三次国共合作呀。我看郑立文现在就在鼓吹，他没有直接说，我相信就是第三次国共合作，咱们干嘛呀，再来一次合作，既然能够合作第一次合作第二次，那我们就合作第三次，合作共赢啊，是吧。那么郑立文他在这个讲话里边他还说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复兴，是中华文明精神的再度觉醒与光大。这话我听起来跟中国大陆的话没有差别，没有任何差别。接着下面这话有点台湾的味道了，更是悲天悯人的大同世界胸怀。这话什么大同世界，人家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大同世界不完全一样，大同世界是你我都一样，都是平等的，共产主义是由这个所谓的无产阶级来专政，由无产阶级作为领导，不是你的那个大同。所以这个郑立文他说了，说只有这样的振兴中华之道才是两岸的共享价值。这个郑立文 讲话里边对习近平对中国的这个成绩对习近平的夸赞我就不再说了，就实在讲挺恶心的。那么但是我要说一个这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两岸人民虽生活在不同的制度中，但我们会相互尊重，也要相向而行。他说我们会相互尊重，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同意相互尊重。真的吗？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是不是还包括经常性的军演，飞机、军舰、海警船，甚至是导弹试射，天天威胁台湾，军事威胁台湾，在国际上压缩台湾的这个空间。台湾连世界卫生组织进去了，就是作为观察员进去了又出来了，中国压力之下出来了。台湾在新冠疫情最肆虐的时候得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助，就是因为中国压制。所以郑立文真的能够认为中国共产党会超越政治对抗吗？真的认为台海会成为世界和平解决冲突的典范吗？真是好笑啊。台海现在是世界上潜在的最大的热点之一，郑立文真的以他区区小小的这个一点点的力量就可以使台海成为世界和平解决冲突的典范？中国当然可以，中国愿意接受郑立文这个说法，你只要和平统一就好，你只要统一就好，统一我就不打你。统一是什么意思？是我统你，不是双方合并，不是对等合并，是我统你。哦，不是对等这个合并，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好像说在这个今天郑立文去中国访问，你看你的那个讲话，你的祭文就没有办法发出来，哪里有对等啊？我相信台湾可以把中国的东西，这个讲话包括习近平讲话都全文都发表的。中国会全文发表吗？不会的。所以这在这个中国，你在这个提出来这个三个方向的时候，这个倒不是，我说这个郑立文你在提出这个三个方向的时候，真觉得这些能实行啊？真觉得这些能说服中国呀？不是的，你只要去中国谈，你只要去中国访问，中国就赢了，因为你很可能成为中国在台湾的第五纵队，内应，你很可能成为将来中国武统台湾或者统一台湾的时候，你就成了台湾的叛徒，你就会出卖台湾。中国指望的是这个，你能不能会不会出卖台湾我不知道，你即使是想出卖台湾，是不是33万中国国民党党员也同意，是不是台湾的支持中国国民党的人也都同意，说中国大陆你来吧，共产党统一台湾吧，我坚决支持，双手支持，都不一定，但是至少中国会指望这样。还有一个事情更有意思，就是郑立文呢，我相信他为了这个去这个跟这个中国大陆显示他的诚意，为了去这个表示我跟你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在有一点上是一样，就是什么呢？不要外力来介入，外力不要来介入台海事务。台海中，因为中国大陆最反对外力，说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之间是两岸中国人的事情，不要外力介入。哎，郑立文也相向而行了，他说希望在贵我两党奋斗不懈的努力之下，台湾海峡将不再成为潜在冲突的焦点，更不会成为外力介入的棋盘。外力介入指的是谁啊？大家应该很清楚，所有的人都听明白了，郑立文说的是谁？说的是美国嘛，最多加上一点日本，但主要应该是美国，没有美国的介入，日本也没有用。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所谓的外力介入，台湾今天早就讲普通话了，就讲我这种话了， 还有你的台湾腔的这个国语吗？没有了，对不对？等不到今天由邓丽文来指桑骂槐的来攻击美国什么外力介入了，早就没了。如果当年没有美国的介入，没有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台湾今天是什么？台湾今天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当年即使是没有力量，今天有没有力量打下来？今天不要说去打下来，只要把台湾封锁个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台湾自己就垮掉了，是不是？没有美国介入，郑丽文好意思去骂美国是外力介入，太有意思了，这是忘恩负义吗？不是。而且为什么美国会介入啊？郑丽文说这话恐怕是颠倒黑白，本末倒置了吧。是先有中国虎视眈眈的威胁台湾的和平与安全，从1949年以后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口口声声的要叫这个武统台湾，你天天喊着要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这是中国在做，不是美国。美国故意的挑唆中国说你这边喊着武统台湾，我那边就可以介入了，我就可以干涉了，不然的话我还没有理由干涉。哎，对了，是中国先喊打喊杀在先，然后美国才介入。中国从第一天起，1949年建国第一天起就喊着要解放台湾的，美国所以才介入，是这样的，本末倒置。如果中国不威胁说好了，你在台湾你好好过日子吧，你就是中华民国，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对？当年的德国，一个东德一个西德互相承认，一起进联合国，今天的朝鲜韩国一起进联合国，都做到了。尽管这个北朝鲜还要统一南方，韩国也有个所谓的统一院，但实际上至少现在大家承认那边是一个国家，我也是个国家。中国从来没有承认中华民国还存在，就是汉贼不两立，有我没有你，这是中国的想法。所以正是由于这种想法才使得台海不安宁。郑丽文搞的是好像是由于美国的从中作梗介入台湾不安宁了，中共和国民党不和了，这个中国和台湾之间矛盾重重了，要是没有了美国，要是没有了外力介入，哎呀，那我们会好得很的，是这样吗？这胡说八道了。还有就是郑丽文他表示说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你当年那么积极的参与民进党活动的时候你干嘛了？你那个时候也成年了吗？你是受骗上当了吗？你当年喊着要台独是受骗上当吗？还是今天你在弄虚作假？然后他还说了这个所谓的五点主张，就是说怎么样去实行这个具体五点主张。我不想再说这个五点主张是什么的，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他五点主张的时候说到了第三点主张的时候，所有的记者在场的记者被赶出去了，不让报道了。然后那个直播的信号，这个不是中国直播，中国是不准直播，直播信号是对外的，对台湾的那些记者进行直播的信号马上给掐断了，
谢晋的因此当前另外认为双方至少有三个合理
郑丽文作为一个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来对等的，他自己认为是对等的跟习近平来去会谈共商两岸大业， 啊，结果记者被赶，中途就被赶出去了。就是当时就他还在讲呢，讲到第三点，记者一个一个就被赶出去了，走了，然后信号就切断了。郑立文现在应该知道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去看哈，很有意思，就是郑立文他谈了这个三个方向也好，五点主张也好，他除了说两岸一家人以外，都是炎黄子孙以外，他根本没有提统一二字，他通篇里边没有说过统一二字，没有，更谈不上中国和台湾统一，他根本不谈统一的事。当然习近平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跟郑立文见的这个人都在说什么统一，天天喊着统一，但是郑立文不说，蛮有意思的。然后据郑立文自己讲，他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尊重台湾不同的生活方式与制度，他说这个社会制度政治主张可以不同，但是他也说了，说习近平说呀，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应该是分裂的借口，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话换句话来说，就是说如果以社会制度不同作为不统一的借口，那就不行了，那怎么办？那就只能是我武统了。你不能借着说咱们社会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咱们大家互相间不能统一，那不行。社会不同我尊重，我承认，但是仍然要统一。为什么可以统一啊？一国两制啊，你实行你的制度，我实行我的制度，没关系，咱们只要一个国家，你承认我这个国家是一个国家就行，哪有那么轻松啊？真的可以吗？还有就是说，刚才我们说了，就是郑立文说啊，和平是中国和台湾啊，中国共产党和台湾国民党共享的道德和价值，而中国一直在说，中国坚持和平统一，对不对？他坚持和平统一，但是不放弃武力解决，不放弃武力解决啥意思？就是这个限度由我来定，我忍耐不了的话，我认为和平统一你没有诚意的话，那好了，我只能武力解决。那就是说，说不服就压服呗，说不服就打服，就是强权霸道逻辑嘛，是吧？你得听我的，咱们好说好商量，有话好好说。这是中国方面都是这样说，有话好好说，天天都是有话好好说，哪里是有话好好说呀？有话好好说的背后是说，你要不跟我，你要不同意我的说法的话，我就打你。这是他真正的后边的背景，后边的实力。我今天跟你好说好商量，你不要不识抬举，如果你不识抬举的话，我就打你。这是就是中国方面一直都表示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是我们不放弃武力解决，从来都是这样的。不放弃武力解决是和平的道德和价值吗？当然你还可以说哦，我是要用武力，武力是为了最终的和平，当然世界上的战争，很多的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最终的和平。二次大战反法西斯，不打垮法西斯怎么实现和平？没有办法实现。所以从大的概念上讲没有错，但是两岸的所谓的和平统一没有平等的。台湾现在能够说吗？是可以和平统一，统一了以后我管你，我把你统一了，你改名叫中华民国，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这个由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派出代表去管理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会同意吗？不言自明，对不对？那么如果说 我的使用武力就是我的和平价值的一部分的话，那任何人都可以这样说，对不对？啊，只要你不行，我就打你，打完了以后我还是和平，这还是我的道德，我的价值观，这不成了正确的废话吗？这还是正确的废话，对不对？这关键的问题是说，我想郑立文主席他应该是有些国共两党的知识和历史的知识，就是说过去这两党有过两次的合作，你现在主张的第三次国共合作，其实你也没有直接说是国共合作，但是我的理解啊，我的这个注解就是你想第三次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第三次国共合作，那么有关过去那两次的国共合作有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经验呢？我们现在简单来说一下。1921年中国建党以后呢，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就会见了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他就提议那个21年呢，刚刚中共建立，这个苏联这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就来了，就要求这个国民党跟中共合作。因为那个时候共产国际和苏联也支持国民党，也给国民党提供大量的援助，包括这个著名的黄埔军校都是苏联帮着建起来的，那些钱、装备、教官很多的就都是苏联提供的。那么1922年共产国际就指示中共说你要跟国民党合作，你看看，这是苏联人的指示。所以23年的时候中共就决定了，说这个要跟这个国民党合作。他当时我们刚才说了，当时中共只有420人，国民党号称有20万党员，是中共的500倍，就跟今天似的，台湾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只有30多万个党员，中共党员1亿，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当年的共产党，你别小看，这就是400多人，最后搞事情给他搞成了嘛，最后他还是推翻了国民政府嘛，是吧？但是这个共产党在做出决议说同意我们现在跟国民党合作的时候，他说得很清楚，说得非常的好，他说就是说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说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国民党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在全中国扩大，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这就是帮助发展壮大国民党，国民党是我们的领袖，我们就是追随，我们跟着一起来革命，国民革命。这都听起来大家听着没有问题啊。那么反过来，今天让台湾的33万国民党员去追随共产党啊，让共产党居于立于领袖地位，然后说我们要这个把这个共产党发展到全国，发展全国啥意思？中国大陆用不着你去发展，你就发展中这个台湾的2300万吧，你把台湾2300万人全部发展成中共党员，这是你的任务。但实际上有意思的是，在中共的内部，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内部还有个要求，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是说给外部听的，是说给国民党听的，中共内部自己有另外一个要求。另外什么要求？他要求有3项，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目的有3个，第一个就是改组国民党成为左翼的政党，就是要改造国民党，第二个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你去扩大国民党，哎，这个时候你扩大国民党是比较安全的，第三个是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内部来，所以当时把好多的国民党的左派吸收成中共的党员，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借那次国共合作的机会发展壮大共产党自己，不是要发展国民党， 结果呢，果然到了1927年，中共就从他开始合作的时候420人到900多人，一直发展到了57000人，接近6万人。到27年，增加了将近140倍，外加还有50000多的共青团员。不仅是这样，就是说他尽管人少，就是真正开始两党合作的时候是1924年开始正式的合作，那个时候中共的党员有900多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国民党至少有20万人，但是中共的人占据了1/4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者候补委员的位置，还占据了几个部长的位置，区区900人啊就占据了1/4啊。然后到了1927年就更厉害了，就是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的这个委员和候补委员当中，共产党员已经到了1/3的数字，然后再加上这个亲共的这个国民党左派占另外1/3，那实际上共产党或者说苏联已经通过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国民党，控制了国民政府，因为当时中共党员还占据了这个国民政府的很多的这个位置，还有国民党这个中央党部的一半的部长和秘书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共产党当时唯一没有控制的就是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那个他没控制到，他有一些这个中共党员也在这个军队里边，国民政府的军队里边，但是他没有控制到。所以当时这个合作最后是双方合作破裂了嘛？破裂了当然是共产党失败了，就是国民党利用清党就把共产党赶出去，然后共产党开始是武装斗争，去建自己的军队，另立山头，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跟国民政府对抗。这是第一次合作，就是利用国共合作壮大中共自己的力量。第二次合作就是抗战的时候，1936年，中国这个中共这个红军，国民政府军队打出去这个根据地去了，他自己撤退了，他没有办法，只好去说我们北上抗日，然后说国民政府你别打我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今天的话是不是台湾国民党说的差不多同样的话？我们是两岸一家人，当然不应该打，一家人还能打一家人吗？说不过去，当年共产党弱小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当时中共红军20多万人，接近30万人吧，不要，应该不到，大约是30万人，整个到了这个陕北根据所谓的这个新建的这个根据地的时候，只剩下不到3万人，90%被打掉了。当时实际上就是说国军已经准备好最后的围剿陕北的这个红军，全部歼灭他，不料这个出了一个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了，强迫他同意跟中共产党合作，所以蒋介石也实在讲也是言而有信啊，他就同意联合抗日第二次合作。当然那个时候苏联也有压力，苏联当时是在支持国民政府抗日，所以苏联也要求说你跟中共合作，然后苏联也向中共施加压力，你跟国民党合作，所以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本来共产党力量非常势单力薄了，不到3万人，马上就要被消灭了，好了，一下子活过来了，活过来了，摇身一变，共军就变成了，从红军变成了国军的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哎，我是国军了，我国军，然后怎么办呢？我是说我这有几个承诺，就是共产党向这个国民政府做了4项承诺，这个第一项承诺就是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就是指共产党，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不扯淡吗？共产党要实现共产主义，怎么可能去实现这个三民主义？过去不是，今天也不是，从来不是。但是他要讲讲话，不讲讲话过不去啊，合作不了啊。第二项承诺， 取消一切推翻国民政府的暴动政策和市化运动，停止一切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过夺取全国政权的目的。既然要夺取全国政权，那就得推翻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放弃这个目的，只是暂时的说，现在我们暂时先不说这事儿了。而且中国共产党最后是没收了所有的土地，不光是地主的土地，所有人的土地都没收了，全收归国家所有了。所谓的集体所有，国家所有都收了，这项承诺也是假的。第三项承诺，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而事实上的的确确，当时那个所谓的苏维埃政府是取消了，可是后来建立了一个所谓的陕甘宁边区。这陕甘宁边区呢，成一国中之国，实际上陕甘宁边区应该是国民政府的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政府，但是他从来都是不听国民政府的吧，他应该是听中国共产党的吧。就是说这个地方成为了中共的陕北根据地的中心，成了国中之国了。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中共的这个红军摇身一变都成国军了，八路军、新四军把这个国号，然后中共承诺了说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是蒋介石，也就是说接受蒋介石的统帅，承认蒋介石是我们中共军队的统帅。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没有一天都没有这样想过。而到了这个抗战结束的时候，共军的不到3万人发展到120万人，发展了200万民兵，最后是推翻了国民政府了，推翻了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没有全国，不是中国，台湾还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是在中华民国的统治之下，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结果就是这样结果呀。那我们现在在谈说国共有第三次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可信吗？能值得信任吗？那两次的合作，郑丽文女士、郑丽文主席不知道吗？不知道就听听我们这个节目，或者翻翻历史书，中国大陆没有写那么清楚的话，台湾的那个写的应该是很清楚的，你应该知道。如果你已经知道了，你现在还这样做的话，那你就是犯坏了，你就是装糊涂了，对不对？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当然其实中国共产党不信守承诺，说假话撒谎，那不止这一个东西，是吧？比方说当年中国共产党为了这个求得美国的援助，在抗战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建立将来就建立美式民主啊，这美国就是我们榜样，我们以后就建立这个，就是这是毛泽东自己讲的，毛泽东自己跟美国代表团讲的，1944年11月就这样讲的。他说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说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你看他怎么说的，他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任何一丝一毫跟美国的所谓的民主制度一样的吗？看不出来，对不对？还有台湾应该以香港为界，香港今天啊，香港当年签署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这个香港基本法说得很清楚啊，香港是实行一国两制啊，你可以实行你的资本主义制度啊，保证了50年不变啊。邓小平甚至说50年以后也没有变，也不需要变，但是这个没有写出来，写出来的是50年不变，今天多少年了？20几年就完了，没有什么两制一制，对不对？香港从这个2019年这个反送中 开始，到现在后来什么第二年2020年国安法，港版国安法实行了，法治独立通通没有了吗？政治上面你还敢说任何东西吗？不行了，政治上法治上通通都不行了。现在警这个香港那个治安警察谁说了算呢？中央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说了算，不是香港警察说了算。那么整个香港是香港特区政府说了算吗？不是的，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就是中联办说了算，对不对？这是最好的例子嘛，一国两制能实行吗？不可能的，从第一天起就不应该相信的。郑丽文现在让台湾人民去相信这个，相信可以一国两制，两岸可以合作，可以真的精诚合作实现台湾这个和平，真的行吗？那么反过来说，郑丽文真的相信中国共产党这一次第三次国共合作能兑现承诺吗？他真相信吗？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弱小的时候尚且言而无信，当年420个党员900个党员的时候都是言而无信的，那么今天今非昔比啊，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中国共产党背后的最大的后盾，他们以这个后盾来跟台湾国民党去谈合作谈统一，他真的会兑现任何的一个诺言吗？说起来郑丽文女士国民党主席至少也是代表30多万的这个台湾国民党人嘛，那么还也能代表着台湾20%到35%的支持台湾国民党的台湾人。郑丽文学法律是吧，她是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毕业的，拥有美国天普大学的硕士，还拥有英国剑桥大学的硕士，他担任过行政院的发言人，国民党的发言人，民进党的青年发展部的副主任，民进党的国民大会党团副召集人，当过2届立法委员，久经政治沙场，对不对？郑丽文女士真的就没看懂中国共产党的把戏，还是她在假装？她真的是明白但是装糊涂，助纣为虐。好了，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这个喝茶喝咖啡聊天的时候呢就到了，我是李素，感谢各位的参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